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法理学 Philosophy of Law。今天是我们这学期的最后一堂课。那在疫情期间远距上课，大家都辛苦了。那今天也是我们的 podcast 的远距的第五集。好，那这一集呢，要做整个学期的总结讨论。讨论什么呢？当然就是跟我们的法理学结合法学方法论有关。这个学期让大家读第一手的英文原典，就是美国法理学家 Longfellow 在1949年发表在 Harvard Law Review 哈佛法学评论的这一篇经典的虚构法律案件。这是一篇非常不典型的法学论文，它发表在一流的法学期刊《哈佛法学评论》。我相信在1949年这篇文章这样的发表形式应该会让非常多的人吓一大跳。它完全没有那种研究的意识，以及呢论文论点铺陈，然后到最后导出结论这样的一种论文写作格式，而且也完全没有论文引注格式，完全是一种像创作小说或剧本一般的论文。它这种很美学式的呈现，上学期我们有讲那个美学不歧视原则，对不对？所以对于美学这两个字，大家现在并不陌生。富勒采取这种艺术的形式来写作法理学，它很明显是要去挑战过去的那种比较是形式化的、概念化的、逻辑化的，或者呢很理性化的法理学写作方式。所以不是要谈理论，而是要谈实践，而且不是要谈法律文字、法律理论、法律建构，而是要谈法律理由。所以把理由导入实际的案件当中进行讨论，借由五个虚构法官对于这个论文所虚构的案件本身提出五套不同的见解，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尝试。这篇1949年的经典文献，它的标题是 The Case of the Spelunking Explorers，就是洞穴探险员的案件，中文翻作洞穴奇案，奇怪的奇。这个案子之所以离奇，是因为他在探险员呢探勘山洞之后发生了就是山崩，把那个山洞的出口整个封住了，所以这几个探险队员呢就被困在山洞里面等待外界的救援。那政府官员呢当然就是非常快的来救援，但是呢在这个搜救队尽了一切的努力要拯救他们出来之前呢，必须要把那个山洞的那个滑落的石头要移出。那这当然有技术上的困难性，所以在搜救的过程当中呢还牺牲了10个搜救队员的性命。搜救的工作是这样的困难，但是外面呢为了要拯救受困的这些探险队员还是如火如荼的在进行搜救。但是整个受困到第20天，这几个受困的探险队员就发现说他们好像撑不住了，因为所带的粮食有限，那也都吃完了，那这时候他们还能够撑多久呢？事实上呢他们最后获救的时间是在他们受困后的第32天，也就是在第20天到这获救的第32天中间有12天的时间，他们陷入了焦虑，以及呢为了要维生的那种迫切的需要。这时候他们发现在受困后第20天的时候发现有队员随身携带了无线电通讯的设备，所以他们就利用这个设备跟外面的搜救队来联系通话。而代表他们跟外面搜救队通话的这个人呢叫做 Whitmore W， 他是后来经过队员抽签决定杀害，然后吃掉身体来维系其他队员生命的这个倒霉鬼。这个倒霉鬼 W 呢，是在第二十天主动呢，不一定是主动，总之呢，他代表了所有的受困队员跟外界通话，透过无线电设备通话。首先呢，他们想要知道的是有没有医疗专家在搜救队里面可以提供他们专业的意见。所以探险队员呢，在这个 Whitmore W 的代表下，他就透过无线电询问外界搜救队里面的医生专家说，如果他们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能不能再活十天呢？专家告诉他们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小，他们大概就是一定会一起死在山洞里面。后来听到这个外界医疗专家的答复，那里面山洞里面无线电那边就没有传来任何声音了，就可能里面陷入了一阵的慌乱或是讨论。过了大概八个小时之后，这个无线电通讯又恢复了，里面呢受困的探险队员呢再次请求要跟医生通话。这时候 W 他就呢代表他自己跟其他当时四个、或五个同伴询问医生专家说，那如果他们吃了其中一个队员的血肉身体能否再活十天呢？虽然医生不是很乐意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外面搜救队有一个医生委员会，医生委员会的主席给了他们正面肯定的答复。这时候这个 W 又问，那如果通过抽签来决定谁应该要被吃掉，是不是可行呢？这个方式可以吗？在场的医疗专家没有人愿意回答。那 W 就接着代表大家问说，请问在外面搜救队里面有没有法官或者是其他的政府官员可以给他们答复呢？就是说可不可以吃掉其中一个人，要用什么方法吃掉其中一个人来维生呢？既然医疗专家已经表示如果他们吃掉其中一个队员的身体血肉是有可能存活十天直到被救，那结果呢，外面山洞外的搜救队里面也没有人愿意对这个问题提供任何意见。那 W 只好再代表山洞里面受困的队员回询问外面，是不是外面有牧师或是神职的人员可以回答他们这样的问题。但是呢，外面搜救队里面还是没有任何人愿意出声来回答。接着洞穴里面就再也没有传来任何消息了。所以在山洞外的搜救队他们认为说，他们猜测可能是因为电池没电了，好，所以这个无线电通讯才中断。但事实上在撑过了，后来撑过了十天十二天左右，当他们解救了这受困的四名到五名的被告，才发现那个跟他们通话的 W 其中这一位倒霉鬼呢已经被同伴杀掉吃掉了。好，那这五个被告后来他们呢就在陪审团的证词里面好说明了一些关于当初他们是怎么样决定要用掷骰子的方式来决定最后谁是那个要被吃掉的倒霉鬼。而且呢他们向陪审团表示，其实就是这个 Whitmore W 提议的，他们根据 Whitmore W 的提议就说 OK， 现在外面有这样的意见，所以呢也是 Whitmore 首先提议要使用抽签的方式。那刚好这个 Whitmore W 呢他刚好带了一副骰子，所以 Whitmore 的建议就被大家接受了，就是大家用掷骰子的方式来决定谁是那个要被吃掉的倒霉鬼。不过就在要掷骰子之前， Whitmore 呢 W 他宣布要撤回约定，因为 W 说他经过反复考虑，认为在实施这么恐怖的权宜之计掷骰子来杀人吃肉之前呢， 应该要再等一个礼拜。可是其他人就说已经达成协议了，所以就指责 W 呢出尔反尔，所以其他人就坚持要继续执行他们原来的约定，就是继续掷骰子来决定谁是倒霉鬼。最后轮到 Whitmore 来掷骰子的时候，这时候有一名被告要替 W 掷骰子，而且呢还表示要求 Whitmore W 呢对于是不是认同掷骰子的结果表示意见，结果 W 这时候没有表示异议。后来呢整个掷骰子的结果出来对 W 不利，他就是那个倒霉鬼，所以呢最后被同伴杀掉吃了。当然以上是这个虚构案件里面被救的四名被告以及后来发现的另一名新的被告，他们对陪审团所陈述的事实证词可信度呢，在虚构案件里面的法官意见里面呢，也有几位法官质疑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证明呢这整个程序过程掷骰子等等内容呢是属于可以证实的内容，所以就认为说这个部分是不是还要存疑。总之在陪审团的整个调查的过程当中呢，这个事实似乎是被大多数法官认可的，因此这四名以及后来的第五名被告他们呢是被判处死刑，因为根据这个虚构案件里面的那个国家它的制定法的规定，任何人故意剥夺他人的性命是要处以唯一死刑。好，这就是上述整个案件的它的内容，它的事实的部分。原审就在陪审团认定事实成立，而法官呢也因此认为符合谋杀罪的罪名之下，就宣判了原来的四名被告谋杀 W 罪名成立，而判处了死刑。在刑罚的方面，原审的法官认为说根据国家制定法不允许法官有任何自由裁量的余地，因为那个制定法本身规定的法律效果就是唯一死刑。后来这个案件呢经过上诉呢就到了最高法院的手里，那这个就是富勒他的虚构的这个论文里面处理的五位虚构法官在最高法院的审理过程当中分别对这个案件发表了意见，而有了激烈的辩论。五位法官加上后来 Super 提出的九个新的虚构法官，总共14套不同的见解，那里面当然有一些是相互呼应，有些意见彼此有一些相通的地方，譬如有几位虚构法官都支持自然法的论证，就是有超出实证法的法律理由，或者有些法官有好几位法官呢他们是严格的法实证主义者，认为一定要严格遵守法律条文的限制，特别是在法律规则文字明确的情况下，像是这个案件就是涉及到明确的杀人案，刑法的杀人罪。我们今天就要以1949年以及后来1998年 Fuller 跟 Peter Suber 两位教授对于洞穴奇案所提出来这14个虚构法官的意见来看法律如何运用艺术，而艺术又如何能够为法律所用，让我们可以用虚拟案例的方式，以案例的演习的方式呢，来进入法律的实践推理。法理学呢，从1949年之后到今天，最重要的成果，应该就是把法律推理建立在实践推理这个哲学的讨论上面，以实践推理作为法律推理讨论的基础，它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把过去从那种比较是自然法论的一元论的客观主义的那种讨论的模式呢，把它由理论转化成实际个案的案件的模拟讨论。 那这种讨论其实在方法上面受到实证主义的影响非常的大。受法实证主义在价值方法坚持分离命题和方法二元论的影响，因此光是有事实或者是说对于事实本身呢有一些特定的主张，这样是不够的。例如从杀人是错的这个道德确实存在于社会当中，但是这并不能够代表法律也一定要遵守这样子的诫命，这样的规范。所以区分道德规范跟法律规范是法实证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主张。这个主张呢，当然也影响了其他非法律实证主义者，包括福勒。那福勒他在洞穴奇案这个虚构案件里面呢，就是要强调法律推理 legal reasoning。我们要谈的理由呢，不能够只是宣称某一种客观的内在于事实本身就可以辨别的是非对错，因为那些事实也可以说就是道德事实。好，在哲学上我们可以用这样的那个术语，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的文化传统社会常规里面存在的那些实际上可以运作的法道德规范，我们把它叫做道德事实。可以运作意味着大家都遵守它，甚至呢不怀疑。譬如说，当然你要是对答应别人做事，你一定要守承诺，这个是任何人都知道的，大多数的社会都有这样子的道德事实、道德规范存在，事实上被遵守，因此这是道德事实的部分。可是呢，法律是完全借由另一套程序制定出来的。法实证主义呢，特别是在1832年之后，整个效益主义的分析法实证主义影响之下，重视的当然就是民主法治国家秩序里面的那个经由民主程序所制定出来的实证法的正当性，实证法的应然。这是一种法律规范，法律规范既然是应然的主张，应然的命题，例如刑法它的杀人罪规定任何人故意剥夺他人的生命应判处如何如何如何的刑法，在我们的洞穴奇案这个虚构案件里面，福勒所设计的这个 New Guard 这个国家呢，它的刑法杀人罪规定的就是处以唯一死刑，任何人故意剥夺他人生命应判处死刑。像这样的刑法的规定是一个应然命题，好，所以法律规范它的本质是应然，跟道德的规范或者道德的事实是截然不同的范畴，因此呢，两个之间当然会有某种关联，可是这种关联不论是基于历史的传统的各种的理由，最终如果要能够运用在法律上面，它必须要成立法律推理。那中间呢，我们会运用到的法学方法也是过去从亚里士多德就一直流传下来的一种实践推理的一般推论形式，我们把它称作逻辑三段论法。逻辑三段论法是一种实践推理，它让我们三段嘛，所以它会让我们从某一个大前提，就是说假设我们承认某一个规范命题，好，这是一个大前提哦，它很可能也是一个大原则，哦，它是一个大的规范命题。我们从大前提呢，这个前提会设定说在什么情况下应该做什么事情，所以它会有一个若 P 则 Q 这样的结构，也就是我们之前谈到的那个范畴论里面，在认知的范畴里面它属于若 P 则 Q 嘛，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假言的命题。好，所以一般我们说 OK 法律的实践推理，它的一般的逻辑三段论法的形式呢，就是先有一个大前提，它是一种假言命题。那这个假言命题会告诉我们构成要件是什么，然后该当的法律效果为何，所以若 P 则 Q。有了大前提之后，那我们就要看什么时候这个构成要件它能够成立，这个就是事实的问题，我们把它称作小前提。好，小前提呢，譬如在虚构案件当中，煽动探险队员 Y1 Y2 Y3 Y4 Y5， 总共五个人，好，都是 Y 代表队员，这五个人出于某个动机把他们其中的一个伙伴 W 杀掉，并且吃掉 W 的身体来维系其他人的生命。这个是小前提，它是一个事实可以证明确认的状态，所以它是一个事实命题。小前提是一个事实命题。从大前提、小前提，那我们就看这个小前提它满足了大前提的前段，就是那个构成要件的部分 P， 若 P 任何人故意剥夺他人生命，这几个探险队员呢，五个探险队员，因为前后嘛，在Fuller你的案虚构案件里面是四个队员，那在后面五十年后出现在 Super 的新的版本里面是第五个被告出现，那么这五个人呢联合杀害了 W， 就是那个第六个倒霉鬼，因为掷骰子抽签抽到的而必须被吃掉的这个 W， 这个倒霉鬼。 S 这个小前提呢，它事实成立的话，那就是构成大前提前段的那个任何人故意剥夺了他人生命，这个前提成立，因此导出结论。结论就是，这几个煽动探险队员是故意剥夺 W 生命，因此判处死刑，因此应该判处死刑。这个可以从前面大前提、小前提导出来 C 这个结论 conclusion。但是呢，有没有可能导出另外不同的结论呢？的确，在我们看到 Fuller 跟 Super 这14个虚构法官他们的意见里面，有的法官导出底下这个不同意见、不同的结论，也就是煽动探险员 Y1 Y2 Y3 Y4 Y5 这五个人呢，不是出于故意剥夺 W 的生命，所以应该酌情减刑。哎，原来那个大前提，对不对？明确的法律条文规定是应判处死刑，可是在这14个虚构法官里面呢，有一位法官认为他们不是出于故意，好，所以呢不应该判处死刑，应该要酌情的减刑，明显的违反了那个原来刑法规定大前提规定的法律效果。提出这个见解的法官呢是哪一个呢？看一下，是应该是 Trumpet， 就是在 Super 新增的九位法官里面的1、2、3、4、5第五位 Trumpet， 他说这五位被告有罪，但是呢他拒绝判处死刑，因为他认为这个不符合自然法原则，因为自然法原则生命权是至高的 无上的原则，所以他认为判处死刑呢是违背自然法原则的，因此他认为结论是有罪，但是不应该适用死刑，这个原来的大前提他部分无效，后面处以唯一死刑这个部分违反自然法原则，所以无效。所以 Trumpy 他的结论就是要把这个案件 发回到原审法院，由原审法院根据有罪的认定重新量刑。那我们看到连 Trumpet 这样的法官，他都会认为对于某个法律规定，他的法律效果呢是有可能违背基本的法律原则而无效，这时候法官就要基于自由的裁量重新量刑。这是 Trumpet 法官他的意见。好，那我们刚刚说这是第二种可能的结论，对不对？那么第三种可能的结论呢是这样的，如底下：煽动探险员 Y1 Y2 Y3 Y4 Y5 这五个被告是故意剥夺 W 的生命，但是有阻却违法的事由，应判无罪。因为在违法性这个部分呢，这个第三种结论是认为阻却违法，所以就不构成违法，没有违法性。因此 这五个被告他的行为虽然符合大前提的构成要件，但是呢却有阻却违法事由，因此应该判决无罪。这边牵涉到刑法理论对于阻却违法事由到底是如何适用的思考，这样的意见也同样呈现在14位虚构法官的意见里面。就是到底这14位虚构法官，大部分的法官呢都考虑到阻却违法事由，但是他们的解释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反映了在方法论上面对阻却违法事由的争议。按照现在我们在台湾同时也是接受国外的包括德国在内的刑法的学说，有区分二阶层理论跟三阶层理论，这是针对犯罪行为的构成跟认定来说。阻却违法事由不管是在这个虚构案件里面，还是在根据现在台湾的法律，阻却违法事由就是包括正当防卫跟紧急避难。那这个正当防卫跟紧急避难到底要如何认定？根据二阶层理论，在台湾二阶层理论是少数说，也就是把这个违法性的判断跟构成要件看作是同一个层次，就是没有特别去区分这两个部分，把违法性跟构成要件看作是同一个层次。所以当我们在检讨到底有没有构成大前提的那个构成要件的时候，就要考虑到有没有正当防卫或者紧急避难的情况。按照二阶层理论，只要有主观上的认知，或者是客观上事实上出于正当防卫或者是紧急避难的必要，也就是说不管你是主观上有防卫的意识，或者是主观上可能不确定甚至没有，但是客观上你有防卫或是避难的必要性，这时候就可以在第一个阶段可以确认就是没有构成那个大前提的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就是 Y1 这五个被告的行为并不构成杀人罪。那这是根据二阶层理论，二阶层理论会被其他反对意见批评说，那这样是不是杀了一个人，杀了这个 Whitmore 这个倒霉鬼，就跟杀死一只蚊子是一样的，因为根本就不构成杀人罪。所以传统理论采取三阶层理论的学者，他们会批评刚刚这种二阶层理论，觉得他们好像把这种按照经过阻却违法认定的这种杀人行为呢，看作根本就不承认杀人罪。所以杀死人它的意义跟杀死一只蚊子变成好像是一样的，所以三阶层理论认为这个是 非常荒谬。但是二阶层理论认为说，三阶层理论误解了这个人的行为，对于人的行为的理解跟苛责的那个意义。什么是传统的三阶层理论呢？这也是我们在大多数的通说里面读到的。根据犯罪行为的三阶层理论，这个阶层理论呢，不管是二阶层或是三阶层理论，都是用来检视和分段的检视构成犯罪的主观跟客观要件，以及呢不法构成要件，就是包括违法性的检验，然后最后的阶段就是罪责。那二阶的理论呢，是认为前面第一阶段构成要件跟违法性，它是属于同一个阶段，应该做统一的评价，所以这 是一个同一个层次的评价的问题。但是根据三阶层理论，他就认为说，犯罪构成要件的该当性跟违法性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他之所以要分成两个阶段来进行，是因为这样子可以警告一般的人民、行为人说，你在具备犯罪构成要件该当的情况下，你这个就是不法。即使有阻却违法的前提事实存在，这种行为呢，你那个已经构成犯罪的那个要件的行为，根本上你是侵害了别人的法益，所以要保持非常审慎的态度，因为你是违法。尽管呢，在第二阶段你有阻却违法的事由，可是根据二阶层理论，他会认为说，这样的分开评价呢，其实没有办法反映刑法之所以透过严厉的刑罚呢来处罚人民的行为，其实是要考虑到人民有没有那个主观的犯罪的动机。那刑法的目的如果是威吓跟预防犯罪，那我们就不是要去处罚那种无意识或者是基于错误的认识，以及基于正当防卫或是紧急避难的时候所做出来的不得已的那些侵害他人法益的行为。所以二阶层理论呢，他就批评传统的三阶层理论说，他们呢并没有注意到行为人呢他的主观意识，也就是刑法对于故意或过失的构成要件的那个要求，其实呢在犯罪结构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定位。对于故意的要求，它的意义是要对于我们所有人呢在生活当中应该要抱持什么样的态度，我们的行为动机是什么，态度是什么。刑法具有宣示的作用，也就是根据二阶层的理论认为说，整个刑罚的目的，它应该是要传达说法体系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某一种价值观。什么价值观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常常有可能会自己的法益或者是他人的法益受到侵害，但是我们应该要秉持着善意对待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对待其他人。所以我们要处罚的，要预防的，主要是恶的动机，恶的故意，然后呢必要的时候处罚过失的行为。但是这个不能够跟把一个人的行为呢抽离成两段那样的方式来加以检讨。所以二阶层理论呢认为，根据三阶层理论对于行为的犯罪的评价呢，其实是没有理解到人的行为以及这个行为在刑法上面应受如何评价的那个理解。因此呢，二阶层理论呢把违法性跟构成要件当作是不法构成要件的整体来做评价来看待。 OK， 这个是牵涉到刑法的犯罪行为的理论。好，那这部分我们就只能够简单的提及。犯罪行为理论它的重要性呢，就是跟我们在谈论那个事实跟因然之间的那个中介，对于刑罚的目的，刑罚最终要对人的行为做如何的评价，这种目的解释的产生的问题， 借由不同的理论会有不同的看法。那接下来我们就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要来分析14位虚构法官他们所做的理由。洞穴奇案这14个虚构 法官呢，基本上他们的论理当然就有刚刚我说的实践推理它的一般步骤。一般这个推论的形式从大前提小前提而导出结论。所以我们可以看 Trumpet， 从刚刚我说那个 Trumpet， 它是根据自然法原则来检讨制定法，制定唯一死刑这个法律效果呢是违反自然法原则的。这个是我发现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论点，特别提出来一开始给大家参考。另外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其中那个 Justice Helen， 海伦法官呢，他的区分动机跟故意，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发现。这是后来 Peter Suber 教授的一个新的发新的虚构法官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因为 Helen 法官呢，他举出来的这个支持区分动机跟一般认为的故意，他有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就是根据新进的女性主义或是女性的法学对于紧急避难 necessity 的反省提出来的新的关于紧急避难，什么是避难必要性，可不可以预防性的杀人，女性法学提出来的对于这个理论的一个新的论据。那 Helen 法官呢，他就是根据这个女性法学的论据来支持被告的行为没有构成不法构成要件。所以我认为 Helen 法官呢似乎是倾向刚刚我们分析的那个二阶层的理论，那这个提供大家做参考。底下我们就一一的针对从那个 Trupeny 第一个法官一直到最后第14位法官 Bong 法官呢，这14个法官的意见来一一做分析。那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的理由其实呢基本上都有实践推理的这个大小前提跟结论的步骤。这边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说，关于这个逻辑三段论法用在法律的实践推理，也有人把它叫做法学的三段论法。那这个三段论法后来在新的方法论的讨论里面有一些学说，像是法律诠释学对它提出了修正。好，那不过基本上这个推理的形式还是一样是维持的，有争议或是被修正的地方主要是大小前提之间哪个先哪个后的问题。因为根据诠释学或是其他的方法论对于这个法学三段论法的修正，认为其实大前提跟小前提它其实是互相包含，我们在考虑大前提的时候在时间序列上并不是真的先有大前提，而是我们已经根据了像是洞穴奇案里面的事实，就是根据我们所知道的眼前的具体事实，然后才去发现法规范里面的那个大前提。 好，所以这是根据新的方法论有这样的一种修正，不过基本的推理形式呢还是维持这样子。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就不再一一的仔细的去分析这14位虚构法官实际上他们是怎么样运用这个三段论法。那大家可以在我给的资料里面 PPT 里面看到这14个虚构法官呢他们主要的那些论证的理由，包括对于大前提的理由，对于事实命题小前提的看法，以及最后做出结论，有的法官他有特殊的理由来支撑他所做的结论。那除了刚刚说特别注意到 Trumpet 跟 Helen 两位虚构法官之外呢，那最后我有提到的这个新增的 Peter Suber 新增9位法官，从 Burnham 一直到 Bond 这9位 Burnham 的法官呢显然是一个严格的法实证主义者，就他不问动机而认为说行为人被告他是自由决定，这个清楚的自由意识所做的决定以及行为，所以当然就成立主观的故意要件。而且呢认为实证法是优位的，要根据实证法制定法来做审判，因此他支持成立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死刑。 Springham 这个法官呢，他就会去考虑动机跟故意有区别。好，一般来说呢，支持无罪判决的法官通常认为被告的动机显然就是要自我保存，好，要活命，而且认为在这样的动机底下，而且事实状况是确实是非常紧急而有必要，否则呢就不足以为生，因此会认为说他们的杀人行为是属于紧急避难，同时根据自然法原则认为保留生命权，生命权优位的原则，因此会倾向于判处他们是非故意剥夺 W 的生命，所以应该判处无罪。 Springham、 Helen 基本上都属于这样的意见，那 Telly 也是一样。 Telly 法官呢，他同样是赞成构成紧急避难而判处无罪，不过他认为生命权至上的理由，这个 Telly 法官他有比较详细的说明。我认为 Telly 法官他的意见理由非常的有趣，值得参考。 Trumpet 法官他的理由呢，就可以说是最完整的，他针对其他法官的理由也都一一进行了讨论。他批评 Telly 跟 Helen 的法官，甚至 Burham 跟 Springham 法官他们的理由里面呢都有内在矛盾，当然这是 Trumpet 的分析，大家可以考虑。 OK， 那 Trumpet 他有一个更特别的地方，是他认为说根据自然法的原则，人的生命价值是一律平等，所以呢他就援引了苏格拉底。 Trumpet 援引了苏格拉底的说法，他说杀人不问你是任何动机都不可原谅，即使是在这种紧急的状况底下，因为杀人是一个极端的恶，所以宁可饿死也绝不应该杀人。他说的是那个苏格拉底他在柏拉图对话录里面的一句话，苏格拉底说宁可因为别人的罪恶恶行而受苦，也不要去行恶。那这个是 Trumpet 他所提出来的很特殊的一个观点，宁可饿死也绝对不应该杀人。那他也认为说因此杀人不能主张任何的理由来主张紧急避难，因为每个人的生命价值都是一律平等，没有谁高谁低。在 Trumpet 之后呢，还有这个 Gold 这个法官，他认为说被告的行为成立故意杀人，所以应该要处以死刑。那他主要的理由是法官的义务，守法义务，那认为制定法优先。他的理由跟 Wycombe 法官有类似的地方，那在我所整理的他们的意见比较那个表里面，他们也都属于是排斥的法实证主义，大家可以参考。那其他几位法官比较是属于包容的非法实证主义或是包容的法实证主义呢，基本上他们所做出来的判决会倾向于无罪的认定，那这个对照也提供大家做参考，那不一定都能够真如实的反映大家阅读之后的意见。不过因为法体系观跟价值方法它确实影响了他们做成理由的内容，因此就提供大家做一个比较。最后这个 Frank 法官，法兰克法官，他可是里面在方法上最特殊的，因为他应该是属于一个包容的非法实证主义者，在面对这个艰难案件的时候，除了他认为事实还不够完整，那所以他认为这个是一个特殊艰难案件，他主张要运用同理心，强调法官这时候需要具备想象力 imagination，所以这个想象力可以使法官可以做出比较具有创造性的这个价值判断。所以他的结论呢，就是当我们运用了法官运用了同理心跟想象力，能够考虑这些被告的实际的处境，这时候呢就会发现人的自由意志其实是有极限的，因此要求被告在那个受困在山洞里面已经陷于饥饿生命不保的情况下，要遵守实证法赋予被告的守法义务，这样子有期待可能性吗？用刑法理论的术语来说，是不是对 对这个被告来说根本没有要求他守法的那个期待可能性。所以 Frank 他认为说这个被告他不是故意剥夺 W 的生命。如果我们能够设身处地运用想象力以及包括对于人的自由意志的理解，那么应该要承认这个被告本身呢，他的行为并不是故意要杀人，因此应该是符合无罪的情况，所以应该判处无罪。好，那最后这个 Reckon 法官呢，他是根据法官的守法义务，根据制定法审判，所以就不问动机为何，并且认为只要自由决定，那就是成立故意。所以这个案子里面的被告并没有什么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难的阻却违法事由，因此他主张判处死刑。整个这个14位法官的最后这一位呢，就是 Bond 庞德法官呢，他虽然他都支持这个把被告的动机列入考虑，被告动机是自我保存，然后他也知道事实证据并不完整，尤其他认为他发现了跟事实证明相关的最关键的那个证据无线电设备，其实是他呈审过的审理过的一个同样的无线电设备案件，他的那个无线电设备案的那个厂商曾经是他呈审过的一个案件的当事人，所以他认为他应该要回避这个案件，最后他选择弃权。在庞德法官弃权之后，那这个新增的9位法官就变成是只有8位法官做出了决定，所以在4位法官赞成有罪判决、4位法官赞成无罪判决的情况下，那原审的有罪判决就只能被维持，所以这个被告最后还是维持原审的有罪判决以及死刑判决，因此呢最后还是难逃一死。这个就是洞穴奇案这个离奇案件的14位虚构法官的意见以及互相的比较参考。最后提醒我们把它连接到我们整个学年所讨论的法理学的内容，那哈特跟富勒的辩论，尤其是回顾上次我们讲哈特在法律的概念里面所提到的那个自然法的最低限度内容，以自我保存为目的的那种对于人的行为的评价，好，以及对于法律目的的那个解释，我们把这个自然法最低限度内容以及5个自明的自然法的原理，包括人的脆弱，人是近乎平等，人是有限的利他主义，以及所有的资源都是在一个有限的状态下，人所运用的资源有限。最后，第5个自明之理，人的理解力跟意志的力量都是有限度的。那从哈特的这个分析里面，我们似乎也得到对这个艰难案件的一些思考的线索。那我这边提供的线索包括关于人的行为动机、意图、故意、理性的能力，包括认知认识的能力以及责任能力，这些重要的法律上的问题，它是不法构成要件的问题还是属于罪责的问题，这在刑法理论上有讨论的空间。第二个，犯罪行为的二阶层理论或三阶层理论，哪一个理论比较适合回答这个问题，或者其实还有些争议待厘清，不知道大家各自的看法如何。第三个问题，最后这14个虚构法官的意见不论如何的分歧，最后都会回到刑法的根本目的这个问题上面，以及法律跟道德的分离或者是必然连结这个法理学的问题。这三个问题提供最后做的总结讨论参考。最后呢，因为提到法律跟道德的分离命题跟连结命题，以及包容跟非包容的排斥的法实证主义，那我就在征得同学的同意的情况下，把上个学期就是我们的最高分的同学他的期末考答案放在 PPT 里面，那大家可以参考同学的答案，但是请尊重精神创作跟著作权， 请大家不要转载 PPT 的内容。好，那非常谢谢这位同学愿意提供他的那个解答给大家参考。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温习一下什么是分离命题，什么是连结命题，以及什么是包容的法实证主义。那它的相对面就是另外一支排斥的排斥的法实证主义跟排斥的非法实证主义。好，最后跟大家做的总结就是，透过哈特跟富勒的辩论，那我们也看到富勒他提出来的这个洞穴奇案，以及后来 Peter Suber 再补充的总共是四位虚构法官的意见。那可见有关法实证主义非法实证主义两大法理学派的辩论其实好像不可能有终结的一天。这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法官本来就是他是一个判决的有自由思考能力的专业训练之后的被赋予审判的这个最高权力的主体，他应该是一个有自由判断能力的主体，至少我们大家全民的期待是这样。因此法官从事判决也不可能有一个唯一的正确的放在那边的刑事标准让他遵循，因为法官不是法律机器人，他不是法学训练出来的机器人，或是哈特说的那种法官呢，法律人呢，他不是投币式的机器，而应该是一个自由的主体。至于要怎么样能够让我们更自由呢？法官是不是真的自由呢？那这又是另外一个很困难的结构性的以及教育的问题。后续希望有机会再跟大家讨论这些法理学上重要的辩论跟重要的疑难问题。那期待下一次我们能够再见面，有任何的问题欢迎能够随时提出来。在疫情期间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身体健康，然后期末考顺利，有一个充实愉快的暑假。